对呀、啊。是这个人。
啊，我们先看那个 IL5。
将来都必。
这首歌很好，刚好是亚伯拉罕的相信信心是吧？啊，仰望神，所以就神就什么，当然上帝的旨意就成就在他的身上，就成就他的应许。好，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继续。哎，你会议好多少啊？
3609。
哇，对啊，这么多，我这里没有了。
208076。
好。我们换一个手机哈，然后我们就。来，那个江青，你没开，没在会议室吧？
啊，
你没在会议室吧？
没有。
啊，没关系，徒弟用祷告，来我们祷告开始。祷告。
神救主耶稣基督，也赏你人间神殿的人。
我感谢你们的圣爱所，虽然可以高举起来的门，可以在你的脚前，在这黑暗的时代，在这末世，虽然可以平安在这里的脚前聚集起来，能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信心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平安的地方，有很多被死亡所笼罩、被迫害的地方，所以求主纪念，求主怜悯，小人们在这个非常的时期，仍然可以平安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愿主赐予小人们祷告所上的心，感谢您赐予小人们今天在如此宝贵的地方里，愿主居住在这个地方，保守这个地方，保守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能够为主所使用，为主所悦纳，彰显主的荣耀。也祝福今天在现场的在线上的，今天不能够来到小人们和中间的，感谢主有你他们存在，感谢主有使用小人们彰显主的荣耀。在下面的宝贝的主人当时感动他的口气，在与他同感的人由于一位真理的心灵的喂养与建造，这个秋天给秋天最强于预备下次的具体就交在主的手中，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这个秋天与上下都能不配合的祈求祷告交托感谢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好，好，我们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什么信心之父，对不对？但是他跟我们是有一样什么性情的人，并不是说他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不是说因为他配得上帝的什么恩典。所以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的这个一生里面哈，看到很多什么他自己的一些同样他面对他自己什么软弱、失败、跌倒，然后其实都是上帝在他身上的什么工作，都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感谢主啊，都是有主的这个恩典啊。那我们能够看到那亚伯拉罕，我们说他最早是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族本地什么富家，对不对？那他这个第一次的一个生命的旅程，那感谢主，那亚伯拉罕就离开，开始上帝就开始与他立约，立了一个美好的约。那这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十二章先呼召亚伯拉罕，这是我们看到的带着，当然看到亚伯兰在那个美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开始，75岁离开哈兰，对不对？但我们看到当亚伯兰离开之后，就开始第一次的很明显的软弱，是有点失败，就是使他的妻子萨拉差一点被埃及的法老什么玷污，对不对？神直接干预把他妻子保守出来。感谢主，好，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软弱跟失败之后呢，亚伯拉罕带到第二次人生的一个高峰，其实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挚爱罗德，他们仆人彼此相争，亚伯拉罕表达出一个美好的气节，主动的和睦，寻求和睦，然后呢，把这个什么选优先的选择权交给他的什么，是吧？最后呢，偏偏弄巧成拙，一个凭自己的肉眼喜好去选择地方， 结果呢反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一个灾祸之地，对不对？所以呢那感谢主，但是呢亚伯兰仍然敬拜神，所以呢那我们看到罗德的选择导致他什么被掳，但是亚伯兰奋不顾身把这个挚爱从敌人的手里把它什么抢回来，所以这就是亚伯兰得到上帝的再一次的祝福，不但得到麦基喜德的得到什么撒冷王的祝福哈，麦基喜德甚至是祝福亚伯兰所谓的概念，那这个就神在十五章里面再一次坚定神与他立的约，那无论是关于他的国他的名，所以在这个名我们不是他的名是上帝的之名，对不对？他的后裔他的地图都蒙上帝祝福。好，那么呢神就再一次的坚定他所跟他所立的约，所以到了十五章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亚伯拉信神，神就以死为他的什么义，所以在十五章里边开始了他的很清楚的信心之旅哈，信心之旅。所以呢这是亚伯拉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第一次提到信以信称义的一个概念，在第十五章这是一个，但是美好的应许也带来一个给他带来一次更厉害的一个跌倒和失败。为什么？我们他的信心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亚伯兰结果怎么样，也是他的撒拉的婢女是吧，夏甲同房，就生出了以实什么玛丽，这个给亚伯兰带来的是困难，给整个的世界带来麻烦，所以他变成了成为了伊斯兰人的祖先，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面临亚伯兰呢在等候当中是信心的总的方向是向上的，还螺旋式的，他信心也有软弱的时候，当然他的目标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从他本身所生的也要有个后裔，像这样的心还没杀什么那么多，但是哪一位在当中神在操练他的信心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伯兰同样跟我们是一样的，会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但是上帝的应许不改变，我们就唱那首歌啊，神的应许是不能废弃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放在亚伯兰身上比我们厉害吗？没有的，就像我们经常人很容易质疑哈，亚伯兰厉害罗德好可怜，其实我们跟罗德好比罗德好吗？跟罗德一样的经历，跟亚伯拉罕比我们厉害吗？也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哎，我比上不足比下什么，由于我不如亚伯拉罕但我比罗德强，这都是人的想法哈。其实都是一样的，亚伯兰他是信心之父，但他也经历了他的软弱失败跟跌倒，罗德他在我们看来他经历很多可怜的境况，但是他仍然是上帝所喜悦的以信称义的人，只不过呢让我们都要明白，其实这都是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也看到神在什么罗德身上的工作，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塑造每一个器皿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拿这个来比较。那么到了十六章之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神透过亚伯兰他的又一次的失败，当然是给他撒拉也带来麻烦，所以呢当然感谢主，神忍人什么赐福给他，人眷顾他，所以开什么呢，神再一次的与他什么立约，然后呢就坚定他所立的约，然后把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到第十七章我们又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割礼，神就给了亚伯兰设立一个割礼，使得所有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子在第八天行割礼，所以这个就是把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当然也包括属灵的后裔，就能够与其他的人分别出来，所以立约的记号，所以呢坚定他所立的约，当然亚伯兰感谢主就顺服上帝的带领，就跟他的孩子们在他生包括在他们家生出了那孩子都行了什么割礼，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那就是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想再到什么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继续的带着亚伯拉罕信心往前走，说生出了以实玛利不算，一定要从你本身所生的什么才算，不但从你本身生的，当然这个本身的本来就应该什么是你和你妻子生的，你不能够想歪了。什么想歪了？说妈妈只有一个，老婆呢死了可以再娶，让死了可以娶没问题，说老婆呢不开心把她休了再娶一个，那不行，上帝是不承认的，上帝只承认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当然说神说从你本身所生的，你不能说从我亚伯兰本身生的，但跟撒拉没有关系的，这是错误的一个领受。所以亚伯兰撒拉都理解错了，他说没有，他说从你本身所生的，并不是说哦从亚伯拉罕生的跟撒拉没有关系，我可以让我的使女跟你生一个，可以，这就是婚姻观的一个堕落或者一个误解，不明白这个人类的我连同样的在亚伯兰和他的妻子身上同样面对这婚姻观的一个误解，这个已经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一体的这个奥秘，他们也有所失误，这个我们要看到。但是感谢主，神仍然保守，所以呢，在十八章的时候，神仍然应许亚伯兰要得一个什么儿子。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知道，在亚伯兰身上表现出一个很重要的和对付。你看到没有？亚伯兰他的跟妻子的关系，他跟丹哲爱的关系，在第十八章，神就让他看到吗？他开始为索多玛、蛾摩拉什么代求？代求是什么意思？让我们看到神就是看到他是摸着神的心意，摸着神的心意，尤其是他的代求不是自私的，他不是只是为了他的挚爱罗德，当然他对他挚爱罗德有负担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他愿意把罗德交到上帝的什么手里，不再是靠自己把他带着而已。所以呢，当他为所多玛、蛾摩拉代求之后，一方面看到了他能够摸着神的心意，与神同行，与神同工，那当然他也能够看到他的一种完美的这个以基督的心为心，他不再把罗德成为他的一个当初没有彻底执行神旨意的这样的方面，神都要把他对付掉。所以我们心目中有很多的贪念，我们那些偶像，神会不断的把我们一个个拿掉，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好，那上帝就什么？十九章就把索多玛、蛾摩拉就什么灭了，神却保守罗德一家三口，罗德跟他两个女儿能够被保全，不被上帝的火所灭。所以呢，他们就逃到了那个小小的地方，索尔那个地方。结果呢，就生出了亚门人跟摩亚人，这就是罗德的两个女儿跟他的爸爸同房，生出了两个在以色列人来看是污秽的民族。这些说按照旧约的律法要求，摩亚人跟亚门人世世代代不能够进入神的圣所，不洁之民。好，今天呢，那当然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呢，当然亚伯拉罕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在等候着上帝给他应许的他本身所生的儿子降生，要出生。好，出生之后呢，那我们二十章看到亚伯兰又有一次的又来到一次，就在这个阶段应该生命在不断的成长当中，信心在不断的刚强当中，人人面对失败，亚伯兰再一次的，你看面对这个他把妻子说成什么妹子，这次对付了，对付亚伯拉罕是看自己的性命太重要了。所以当然甚至不惜让他的妻子来保护他，不惜牺牲他妻子的这个安全也好，贞洁也好，看到没有？但是上帝是保守这件事情，又是直接干预，把他从亚比米勒的建立一个所以在危机里面把它解救出来，觉得我们这个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亚伯兰罕和亚比米勒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说亚比米勒并不见得是一个一定是相信神的人，但是呢上帝确实保全了撒拉没有被玷污，是他保证 神的那个应许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你看到没有，神调度万有啊，来为神的儿女服役的。而且呢，我就像我这个礼拜天所讲的一样的，每一次弥赛亚的应许都好像什么，好像都什么破灭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亚伯兰不能生育啊。那亚伯兰不能生育的话怎么办？那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位后裔是耶稣基督降生啊，出生啊。那这个完了，那亚伯兰跟那好，跟亚伯兰说，我生在我家的老仆人算我的后裔，神说不算，从你所生的。好，从你所生的。好，那我就跟他的妻子说，那个夏甲同房生一个，这个神说又不算，要从你本身，还要从萨拉也要怀孕生的，这个没有希望了。有圣经说的，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已经不能生育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千百年来撒旦从前消灭弥赛亚什么，他的降生，他的救赎，上帝的弥赛亚的应许，他总是把它消灭掉，对不对？包括约瑟的哥哥们先把什么，把约瑟也干掉，当然干掉说看他那个所谓的那个梦异梦怎么成就，对不对？其实这个其实撒旦利用这个钱消灭什么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后来约瑟明白，约瑟神差派我在你们之前来埃及的是要保全全家人的什么性命，因为如果以色列那灾七年的饥荒，对不对？如果没有约瑟到埃及地为整个世界预备粮食，对不对？那雅各他的父亲雅各一家人能不能活下来？那不能活下来，那个犹大能不能活下来？犹大不能活下来，有耶稣的家谱吗？所以又被破灭了。所以他的上帝圣经每一次的魔鬼撒旦要破灭，先破坏掉弥赛亚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你看到没有？他自己的软弱和失败也存在这个危机，你看到没有？如果撒拉被埃及法老王玷污了，行不行？撒拉被这个亚米米勒王玷污了，行不行？那完了，那神的应许就被破掉。但是亚伯兰自己把他捍卫了吗？是人类自己把他捍卫了吗？不可能，是什么？神保守了这个应许的成就。什么？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看到的，亚伯兰又差一点让他的妻子什么被亚比米勒王娶去，对不对？他说他妻子是他的什么妹子，结果呢神直接干预，把他从亚比米勒王的这个危机当中把他的撒拉保全下来。哇，这个好厉害。好，那今天我们看21章，你看到没有？所以对这个儿子这个以撒的出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不容易，真的是你拍电影也好，你写一个影那个什么一个剧本也好，都会让哇就觉得好像都是眼看就没有希望了，好像叫绝处逢生了，上帝的救赎就是这样的，好像这个路好窄好窄好窄，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天国的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你没得选择，你发现没有啊？不信主之后，你还可以所谓的那个选择什么猥琐什么欲为，你的路很宽，你的空间还很大，你什么都可以随意挑选，我要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我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我还可以不行我再选一个把这个扔掉，还有我有很多的随意啊。我们没信主的做生意没关系，管他黑的白的，能赚钱就行。发现信主的不行了吧，你不能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哦。哎，生意本身不能做什么，还要先什么哦？你记住他不能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喝苦哦，你不能够跟他们平等的就什么，这个好像这个现实越来越了，你信主越追求，你发现呢？哎呦，其实怎么搞的，信主的人怎么越走越窄啊，对吧？很多教会呢，哎什么，哎姊妹还可以讲道哦，怎么了？天主教会来了吗？变成女人不能讲道了，这个更窄了，更窄了，对不对啊？这个是，现在是哦，原来天主教会不但女人不能讲道，在教会的祷告里面姊妹都不能起来带领祷告的，都是弟兄带领什么。哇，这个很窄吧，这个是不是很极端的教会啊？所以呢会越来越厉害的啊。神学观呢走哇走到什么上帝的绝对的双重预定，哇这个基督教人主义哦，这个好像越来越窄哦。是的，在主的道路上你看到没有，对神的儿女就是要经历一个信心的检验，这个窄 不是要限制我们，乃是保护我们，让你更多的恩典，使得我们怎么去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对待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的，生了孩子的不能你乱生呢，你不要以为把别人的孩子抱来做你的孩子不行啊。结果呢，你跟你妻子以外的女人生孩子行不行啊？也不行，不但不行，还给你带来很多的祸患，一定会让你越来越麻烦。不但你越来越麻烦，你的子孙越来越麻烦，这个世界越来越什么麻烦，到今天就是麻烦，对不对？麻烦还没停下来，看到没有？但是这个又是什么？上帝让他儿女要进入本科，无怨无悔，无怨无悔。所以昨天我记得我跟我妻子聊天谈话中，还有很多的，当然也觉得我对他有很多不理解，也是有点冤屈哈，确实有。但是呢，那我还是，也是我也要去面对神，你也要去面对神，我们还是要面对神。最后呢，当然我们还是反省自己的问题。可能我讲的也是事实，你讲的是事实，但是我们讲事实的动机不一样，也不一样。讲的事实可能哦，是不是你觉得有委屈、有苦读？哎，我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有，这个就麻烦要对付。但是苦读对付了没有了，也不代表不能讲点什么事实，对不对？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有失败，对不对？撒拉对他有抱怨，对不对？要不然也是觉得不是我不让你生育的，对不对？那都会有所抱怨。但这个抱怨结束之后呢，不是彼此的去苦读和怨恨，但是这个事情本身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可以去谈论的。那这个谈论跟你身在其中被缠绕被苦读所浸泡时候谈这个事情一不一样的境界啊？境界不一样，大家记得哈。同样谈一个事情，一个是谈客观事实，另外一个是带着情绪谈一个事实，就不一样。感谢主，我们说亚伯兰呢，在主的恩典里面呢，好了，神还是让他带出。神也说，对，当撒拉没有怀孕，亚甲怀孕就轻看祖母，对不对？轻看祖母，结果撒拉就苦待，又跟丈夫抱怨，他说叫你不能怀孕的岂是我呢？好，结果呢就随意带你的使女，就是撒拉就苦待他，那夏甲就跑掉了，那反正神又让他回来，不在祖母的手下等候。到了21章终于出来了，我们来读21章，很长，但是没有关系。这章有些内容呢，我们重点来看什么呢？看的可能是在21节之前。那我们也把34节读完，这个我们不能作为单独一次。我们就来，我读。弟兄姐妹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呢，你们就跟着一起读啊、在家里一起读。那我们呢，就什么呢？就我读一节，现场的弟兄姐妹读一节，起因的方法哈。从21节，因为我不要一个人就读，那就很多人没上会议室嘛，别人就听不到哈，所以你们就大声的读出来。那徒弟兄那边也在会议室里边啊，反正前线这边也在会议室里边，没关系就可以读出来，大家可以听到。来，我读第一节，大家读第二节，这样来。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撒拉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时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的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婚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就说，谁能预先的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见骂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在秀坟去的夜期。
但是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续孝，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他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你大声的，才要赐给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女和一起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又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还没有一箭之远，向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向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于是他侍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神保佑了童子，他就献上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别兰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勒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虽厚待了你，你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
亚伯拉罕说：我情愿去。
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
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了一处。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收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
他们俩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从他军长菲勒的提醒回菲利士地去了。
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亚伯拉罕在菲利士人的地聚集了多日。
好，我们看到在这里哈，当然在这里是最难的一点，你知道吗？我们说果真不假，等候了25年，对不对？75岁离开哈兰，然后神开始应许他后裔像的心还没杀什么那么多，却不能生育，能生的时候没有生，等后来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亚伯拉罕都准备也放弃了跟他妻子的这个神的后裔，但是感谢主，他们也弄巧成拙，说你生在我家老虎人是我的孩子，神父不错，从你本身所生的，狭隘的理解上帝的话语，结果他妻子就出谋划策，牺牲自己的爱情，让夏甲跟他丈夫同房，结果生的也是玛丽，神说还不错，好。这个时候呢，终于到了，我们说两次喜笑，前面喜笑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前面神说你要怀孕生子，撒拉是喜笑，亚伯拉也喜笑，说我怎么那么老了还能生孩子，99岁时候预言，对不对？撒拉都89岁了还能生孩子吗？神说你笑了，神说我没笑，你笑了。那个喜笑是什么呢？是不相信，是觉得有点可以说叫自嘲一点嘛。但是呢，到了这一次他生了儿子之后呢，萨拉这次的喜笑是什么？开心的笑，对不对？萨拉说神是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什么喜笑。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给我给他生了一个什么，哇，这个是心满意足哈，对这个长辈的成就哈，应许不能废去。刚刚你唱的赞美诗很好的那首赞美诗，所以为什么我 我点名，我忘记是哪一首，我一定要找到这首歌的原因。今天唱那个，跟应许不能废去的啊，特别给亚伯拉罕那样给我们的应许。好，我想今天我讲的重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重点，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前面已经什么好不容易是吧，经历到这个以撒出生，对不对？这个细节我们不多讲了，因为前面已经什么已经通过各种波折，对不对？终于盼来了什么以撒的什么出生，当然他也尽着本分，也给这个孩子行了什么割礼，跟这个孩子第八天行了什么割礼。好，来看第九节部分，今天行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为什么？那我们说过了，以撒出生，以实玛利多少岁了？
14岁，
对不对？说十四岁不小了不？跟这个兄弟兄弟在一起玩的话怎么样？会被欺负，那不对，他小的小婴孩，对不对啊？但是呢，十四岁，等他长到5、6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已经20岁了，对不对？好，我看他们在这么呢，他说，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成什么产业？”喂，公不公平啊？从人的情感来说，公不公平啊？是不是啊？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了。哎，我跟你讲啊，历史上发生的不公平什么呢？喂，神为什么要用以是以？哎，我们迦南地啊，迦南地本来是谁的领土啊？迦南人，实际上是谁的领土啊？是给谁的？希伯来人的，对不对？公不公平啊？好，他说我让你们赶出迦南是因为迦南人的罪，对不对？而不是因为你们，对不对？是不是以希伯来人该的那块领土呢？被迦南人他是侵略者，对不对？我再问你，现在的北美美国这个领土本来谁的领土啊？
印第安
人领土，对不对？印第安人的地方，对不对？那谁把印第安人占领的？白人，对不对？而且清教徒，对不对？公不公平啊？公不公平？
是不公平，
不公平啊！香港本来是南的领土啊，中国的，后来被英国人统治，对不对？公不公平啊？谁叫香港人呢？愿意不愿意啊？对吧？我们不谈太敏感的话题，对不对？我只是举这一些例子，对不对？公平吗？所以，伊斯兰教徒就从这里开始觉得好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呢？头也是亚伯拉罕生的，而且什么可以说是什么长子，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萨拉好像什么，圣经有没有评价萨拉这个做的不好呢？这块没有说，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呢，好了，你看撒拉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如果前一次哈，因为撒拉怀孕，然后这个夏甲怀孕轻看父母，对不对？那个确实夏甲有问题，那撒拉也有不高兴，对不对？哎呀，这个使女怀了，后来还轻看我这个祖母，跟丈夫抱怨，丈夫说叫你不能生育，岂是我，对不对？那个也不是这样的，这个而且呢说这个怎么办，那你那你可以随意带他了，因为他是婢女嘛，就苦待他。到后来他的夏甲就逃跑，对不对？那神让他回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好，他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就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什么很忧愁。哎，这个时候你要明白，喂，你看这个撒拉是不是独断专行？你把你的使女主动给她的什么，给你丈夫同房，对不对？生了这个儿子， 现在你自己生了儿子就开始排挤他了，一山容不得什么、两个女人争分吃醋，对不对？结果这两个男孩子也是这样的话呢，就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喂，不从属灵的角度讲，你能明白吗？不明白。所以我现在跟一些包括基督徒都还认为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亡中国之心不死，是亡你们包括印第安人不死。所以大家觉得简直就侵略者。有一次我记得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把我批得很厉害。什么批害呢？就是你支持强暴，支持侵略者。当然圣经里面我们伟大的先知耶利米，对不对？流泪先知，他预言犹大要被巴比伦掳掠，对不对？但他预告什么？投降巴比伦的人就得保全性命，反抗巴比伦的人就被杀掉。这个耶利米是个卖主贼，对不对？而且还没有被掳之前已经预告这种情况的时候，所以耶利米被攻击，无法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一章里边我们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喂，你们能不能和睦一点吗？啊，就做你生的儿子是嫡亲的，怎么叫嫡亲，对不对？灵媒证据之后，那个真的是合法的妻子生的孩子，对不对？好，那现在的婢女生的孩子呢？好，就让一位，让步呗，让步呗。你要看小孩子不懂事，互相侵犯的样子，你管他的，兄弟闹矛盾很正常，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很难理解。那伊斯兰教徒觉得什么呢？好啊，好啊，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生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什么？凭什么？因为我们是婢女的生的孩子，我们就什么地位就什么不平等。我们就比什么祖母生的孩子就低等吗？就被歧视吗？所以这个伊斯兰，他们称为他们后来这个伊斯兰教，对不对？他们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祖先，他们为什么极端呢？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什么征战的什么剑，对不对？什么原因？因为他们，我们说这都是确实带来，在人的里面看这些经文的话，你会觉得你都会为也是玛利大爆棚，对不对？所以就会带来很极端的自卑感。这个自卑感为什么？因为使女的孩子好像就是这样的，受到他们的不公正的对待，所以他们一定可以什么要容许多妻，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是妾什么生的。所以他们要捍卫他们这个所谓的平等的地位。好，那我想呢，当亚伯拉罕也忧愁，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他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撒拉生的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什么国语。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是你的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这个时候很有趣啊，凡他们一生都是什么撒拉是听从什么亚伯拉罕的，对不对？喂，这个时候怎么会说亚伯拉罕要听从什么？看到没有，神对亚伯拉罕说，然后呢，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哇，这不是反了吗？应该说妻子要听从什么？这个时候哎，撒拉一生就什么顺服她丈夫，对不对？在彼得前书三章什么称丈夫什么为主，对不对？为主是很谦卑顺服的，说你是我妹子，撒拉就宁愿冒着自己也要说，也承认自己就是妹子，真的很顺服他的丈夫。但这一点上，为什么说，哎，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怪不得会被女权运动拿出来这个经文来应用，或者么在说我要坚持男女是男女人是半边天。女人要翻身，翻身当家什么做主人，女汉子就是什么要越来越在末世时代什么越来越横行霸道。怪不得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越来越多什么女人，对不对？所以这个特别女权运动也是很厉害的，影响这个潮流，对不对？这里我们要一定要特殊的看，特殊的看，千万不要什么呢， 从字面来看的话，对啊，这个是有。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能明白，我们应该去了看哪里了？大家应该知道吗？徒弟兄知道应该看哪里吗？啊，这段经文要想解开的话，秘诀是看哪里啊？哪一卷书？讲弟兄，加拉太书。好，那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你要明白这段经文，一定要有圣经的知识，否则你把这些我们说，所以旧约里面很多的历史事件也好，但里面的真理是永恒的，但历史事件你千万不要只是当那个历史事件，或者是把这历史事件的一些东西按照你的常规推理，好像你会觉得完全有相反的理解，可能你就跟伊斯兰教徒理解差不多，或者跟一些另外的一些人的解经理解是差不多。所以我们看第四章的21节到这一章的第31节，一定要明白这段经文，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医生亚伯拉罕有两次听从妻子，一次听从什么？错了，他不该听的时候听从了，看到没有啊？他听从他妻子的话，跟夏家什么？这一次呢，他忧愁，神就叫到他，上次不该听的你听了，这次你该听的要听，很有趣，很有趣。好，来，我们对，我们就是弟兄们、弟兄姐妹，我读21节啊，你们读22节，我们把这段经文再读完，因为这个经文必须要有这段经文来解开，否则你捡不到你还乱，在那里你会搞得纷繁复杂。好，我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我读21节哈，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古之妇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古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就是比方，那两个妇人都是两约，一约是出于圣诞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
这夏甲就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在现在的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但他们上过耶路撒冷是自责的，他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喜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女儿女更多。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人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记载的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大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好，你看到没有，大家不要自卑，其实这里讲的使女生的儿女不只是说雅各是玛利的后代，对不对？包括了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所生的不信主的犹太人也是使女的什么儿女，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首先明白这个大方向，不要觉得这个是什么，对不对？其实他说嘛，因为什么？凭着血气生的是什么？他说，你看，这夏甲就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什么？为奴的。但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看到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在生在律法之下的是有律法的，当然以实玛利的后代是如此，那 犹太人的后代，耶西撒的后代里面其实也有律法之下的人，对不对？属血液的后代的人。所以为什么神让亚伯拉罕一生有两次好？第一次是亚伯拉罕自己听从妻子的话，就跟夏甲同房，可以带来祸患。这一次神就说，你这次你一定要什么，大家一定不要理解什么呢，他凡是听从他妻子不是好。这里的经文一定要一个正确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凡撒拉对你所说的，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伊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在这里大家明白什么呢？这里所说的凡是跟听从，不是说亚伯拉罕一生都是听他妻子的话的，不是的。在这件事情上要把他的侍女和他的儿子什么赶出去，这个你要听从，你要完全的听从。为什么？这时候我们看到的神透过撒拉所表达出来的这一点，发现是代表了神的旨意，这个我们很难理解。所以你不可以轻看你的妻子，有时候你的妻子说这些话，你是有血气有血气的话，但有神也会借着你妻子跟你一起是武林的一个分辨。所以这就为什么你注意在以弗所书，大家都是很有名的第五章，是妻子跟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对不对？你注意在讲夫妻关系里面什么，你们也要有什么，前面那句话什么呢？你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才讲什么，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啊，要基督基督爱教会，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啊，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他开始讲夫妻之道，但在讲夫妻之道之前，他说你们要以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不是要拉麦那种大男子主义，盖影后代娶两个妻子，希拉亚大听我的话，耀武扬威的样子。我们不是要，我们不支持女人讲道，不让女人带领男人祷告，不代表女人地位比你什么低，对不对？但是感谢主，神也会透过来显明他的心意，特别关于教养儿女啊、繁衍后代方面啊，上帝给姊妹们也有很多的特别的恩赐，这个是很大的恩典。那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去，当然在这里我们重点不讲这个哈，我们讲重点我们就说，至少我们说在把侍女的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个不是撒拉的个人自私的情感的发泄，也不是只是为了捍卫他自己亲生的什么儿子，还要排挤另外一个孩子。不要把撒拉看得那么自私自利，不是把撒拉看得好像是争风吃醋来导致的。上一次是有的，上一次是有的，因为撒拉也是夏甲轻看祖母嘛，还没有生出孩子来，撒拉确实有抱怨。但这一次我们看到什么呢？原来神早已所定规的，你看嘛，因为夏甲所代表是属血气的，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所以你其实说伊斯兰他不能明白这事情，你也不需要自卑，因为这个不是只是说你是玛丽的后代而已，是包括了，甚至后来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历史上所有不信主的犹太人也是什么凭血气生的。那感谢主的什么呢？我们是凭应许生的，就什么意思？就是以撒是凭应许生的，是属灵的后裔，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永远就分什么两约，对不对？西乃之约是代表什么？律法、血气、地上，对不对？而应许所生的那个代表什么？属灵的、天上的那个，凭着应许生的，是恩典里面的儿女。 所以其实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没准备好这个，我一直在思考利未记我所灵修的这个问题，是禧年。那禧年我就想到了，神给我们有安息日，有安息年，有禧年，对不对？七七四十九年一个禧年，对不对？这个禧年就是其实跟安息日、安息年到安禧年这个一个一直承袭下来的越来越伟大的安息。这种安息是什么？是只有谁能承受的？应许的安息，应许的安息，被十字架被宝血所买走回来的，神的儿女去享受安息，这个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还明白什么呢？所以在这里我还明白上帝旨意就是什么？就是当然今天我不能够把，我没有把加拉太书那里那今天你做一个，有人把它做一个表格列举出来哈。一个是凭应许生的儿女跟什么血气生的儿女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对吧？那我们刚刚呢，一个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是被上帝弃绝的，一个是吧上帝所要被定罪的，一个是不被定罪的，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信靠主的，是不信靠主的；一个是在律法之下的，是在恩典之下的；一个是可以承受产业的，一个是不可以承受产业的，被弃绝；一个是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的，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有没有公平？神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叫谁干预谁就什么干预，确实是这样的，没办法。神就是把什么北美后来赐给了什么印第安人被掳掠，交给什么清教徒来，这个领土就是神赐的。当然你要说清教者，哈哈，清教者，但是这也没办法，因为整个历史上神掌管，神可以废掉你，可以兴起，对不对？今天把你从这块领土什么赶出去赐给他要赐给的人，所以迦南地就赐给了希伯来人，有理由吗？是有理由，因为迦南地饿。那当然是不是犹太人是配得呢 ？No， 说因为我什么应许了亚伯拉罕，把迦南地赐给他。第二也是因为迦南人的饿。那后来犹太人很爽吗？在迦南地啊也不爽，后来怎么样？他们犯罪堕落，谁又让什么亚述帝国，对不对？巴比伦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又把犹太人灭掉、掳掠了，当然没有杀灭绝尽尽，照样把他们赶出去，使得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对不对？就是我这个礼拜天讲的样子，在江南中西部来以色列民，对不对？预备弥赛亚的降生，人不容易啊。整个旧约的历史，希伯来的历史，是不是我们说中华民族是多灾什么？犹太人呢？更厉害哈！炒股票可以吗？犹太人掌握很多世界的财富，对不对？艰容易吗？也不容易，对不对？各种艰难，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为什么在这里说？他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撒拉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尤其是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从你什么，他是你所生的。感谢主。十四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身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什么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哇，伊斯兰的人看到这里很伤心的不？圣经看到这里我就要改写了，我不能再接受以后这些圣经内容了不？知道吧？因为这段好像很凄惨的不？是不是啊？从人的情感来说能不能受得了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了不？亚伯兰真的是什么？当然还不错，毕竟是自己的妾跟你儿子嘛，对不对？给他准备了饼和一皮带什么水，然后搭在他的枪肩上，打发他走了不？喂，圣经很多东西不可理喻的，你发现没有啊？都不可理喻，感觉残酷无情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用人情感，用人理性来理解圣经的话，你理解不了的。无论你多么厉害。 题，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但是圣经真理启动我们要去领受，领受什么？这就是血气生的儿子跟应许生的儿子什么不一样，信了跟不信了不一样，是不是你信的人配得神的拯救呢？不是。是不是你自己选的信呢？也不是。都是上帝的什么恩赐，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有没有公平呢？找不到公平。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拯救你没有拯救他呢？大家都是有罪的人，对不对？上帝为什么给他信心不给你信心呢？所以一般人接受不了。正常应该接受什么呢？你选择信就得救，你选择不信祸害你灭亡，那个比较合乎人的情理，对不对啊？谁让你不信呢？因为上帝恩典都给你预备齐全了，你信你就得救，你不信你就灭亡。这样的话就觉得你灭亡的责任是谁啊？完全在乎你，对不对？甚至到为什么堕落后预定也是观点，他也思维是一样的，知道吗？你不能说神预定人得救预定灭亡，这个太不公平了。你要灭亡一定是因为你自己的什么罪，阿门说你灭亡是因为你不信，知道吗？但是在改革中的弟兄说你灭亡是因为你自己的罪，信还是上帝恩赐的，总是要觉得什么把这归于什么人本身。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合乎人的情理的，合乎人的理性的，你发现没有？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事，上帝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就说以实玛利是血气生的，是从情欲生的，是地上耶路撒冷的后代，是律法下。哎，以撒就是神所应许的属灵的，是承受产业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要拯救的人，是幸福的，是得救的，是创世以前的被基督什么拣选的。看到没有？以色列玛利就是被弃绝的，很多人无法叫他创世以前是被弃绝的，就这样。当然他也表示，当然他也是堕落的，也是犯罪的，对不对？当然是犯罪的，没有问题。但这种就显明了他被弃绝的这种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大家来了解，所以圣经里边为什么很多东西你必须要有从这里解开，不然的话你解不开，是不是？你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就可能越来越肤浅。哦，因为以实玛利不选择信靠神，那以撒是选择信靠神，这里没有说过，没有说的吗？反而是什么呢？子女的儿子不可以承受产业，撒拉会必须把他赶出去。那这个支持是有加拉太书，我们刚刚看到的，原来上帝的旨意就是如此。如果你去看这个历史事件，你能不能明白啊？你越看这个事件本身，你越看越不爽，对不对？不要说你，你不要说你是个以实玛利后代，你不爽，你就什么其他的民族，你会为其他打什么打抱不平，对不对啊？为什么这样对待？当然上帝也恩格的说，我也必使他后裔成为一国，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你看到没有？但他服不服气啊？好了，这一国就开始麻烦了，将来我要跟你什么世世代代永远为仇，不但跟基督徒要为仇，还要跟犹太人什么为仇，厉害，把基督徒跟犹太人绑在一起。基督徒说实在话就能够明白，基督徒该跟他们绑在一起吗？不对，应该什么？应该这帮犹太人应该什么什么？应该跟以实玛利后代捆绑的吗？是他们是绑在一起的。那犹太人也不接受，又不接受，你又成犹太又成你的敌人。所以基督徒真的是感谢主，所以他就用了一个什么词啊？是说血气的先逼迫了什么属灵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加拉太书里边的概念，对不对？刚刚我们看到第有没有看到啊？哎，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再来看哈。我觉得那个因为都是什么说血气的会占了上分，对不对？为什么？该隐跟亚伯谁把谁杀了？该隐杀亚伯，对不对？属灵的应该很强大，不是的。耶稣也是这样的，先被杀， 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哈。所以在加拉太书，对不对？你看第24:29，当时呢按照血气生的，逼迫人按照什么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你看到没有？你看经常怎么说的呢？是说把神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神女的儿子不可以与自主夫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什么？好，这个跟你有没有关系啊？最后一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神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夫人的什么儿女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不是说亚伯拉罕这个历史的事件是真实的？没错，在亚伯拉罕上也适用，在以撒跟以实玛利上就是那么适用，对不对？一直适用到什么？是不是适用到前面那个盖隐跟亚伯啊？是不是适用？当然适用了。亚伯因为献祭被神悦纳，对不对？盖隐呢，献祭不被神悦纳，对不对？他就变了脸色，对不对？这怪谁啊？是不是亚伯献的比盖隐献的礼物好啊？不是的，一个是因着信，一个是没有因着信，懂了吗？这个没有公讲公平，没有办法讲的，不知道，都有不公平的地方呢。所以求主来怜悯。今天大家记得这一点，我们不想去这么说，原来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他拣选了以撒，也就以撒是他所应许的属灵的儿子，是承受产业的，是在恩典里的，是信靠神的代表。而以实玛利就代表了血气的抵挡神的，拒绝神的，与神为敌的，不信主的灭亡之人。那这个我们不要把这矛头只指向以实玛利和以斯兰世界哈，其实里面什么包括了肉身的血气的犹太人，地上的耶路撒冷也不算什么，他也跟属灵的国度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讲呢，一直要讲的是那些蒙应许所生的儿女，以撒是不是？亚伯是不是？你是不是？我是不是？每个历史历代真正蒙恩的就儿女们才是蒙应许所生的儿女。好了，那这样我想呢，这一部分呢我就不多讲了哈。那神愿眷顾夏甲，也让他成为大国，对不对？其实也应许几十玛丽也成为大国，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就成为这世界的很大的，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时候，我们说伊斯兰世界，对不对？兴起了，公元六世纪，对不对？那后来真正的亚当，他一直什么开始跟基督信仰就开始征战，跟犹太人征战，就到现在为止都是面对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感谢主，神人眷顾，但他是有普遍恩赐的主，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但是我们就看到有两个应许部分啊，或者应许有两个部分，一个有属灵的应许，对不对？包括这犹太人还有一个什么？这西方还有什么应许呢？肉身的应许，肉身部分是不是有的？跟我们今天会有点不一样的。当然，他也看过我们的肉体，一定也祝福我们的肉体，只不过说内容有多不一样。看到没有？神也眷顾，也给他水喝，对不对？也让他们怎么样呢？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对吧？神也保守了这个以实玛利繁衍后代。那这个我们就不能不要去抱怨，不要去抱怨，不要去。我们同样讲亚伯拉罕的事件，不是让我们对亚伯拉罕产生苦毒，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受到一些不公对待，我们心里面伤心，我们怪罪亚伯拉罕。这都有上帝的美意的。那好了，所以呢，我们在爱惜战的最重要的部分呢，大家去思想，这个信息量本来很大的，也就一定要看加拉太书。刚才我们看到的什么？那个第四章 一定要看。为什么呢？因为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律法和应许，律法和应许，所以我特别喜欢应许这个词哈，就应许这个词它是有属灵意义的，真的应许，大家要记得。好，当然我们看到埃及一章后半部分呢，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立约，看到没有，都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当然非利士人跟亚伯拉罕还真的友好，但是上帝祝福亚伯拉罕，你看到没有，不仅属灵祝福，在肉身里面祝福也很大，对不对？很奇怪，哎，他们的旷野这些人，非利士人总是很少挖到水井，哎，但是亚伯拉罕他们就很容易挖到什么水井，上帝的恩典。那非利士人挖不到水井怎么办呢？就抢哟，你毕竟你是寄居在这里的嘛，来看，所以就抢夺亚伯拉罕所挖的水井，抢完之后呢，我们要来和平。今天发现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病毒从那里传出去，然后呢，他搞很多假的，哎，带来什么呢？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成为世界的帮助者，是不是啊？抢夺别人的资源，把这个病毒传，无论各种原因出去了，然后呢，把世界的资源掠夺之后呢？然后呢，别的国家爆发了，为了资源再来面临一个挑战，所以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这个各种说法纷纷众说纷纭，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一定要站在一个什么角度，但至少呢思考什么呢？世界上有很多强盗逻辑，看到没有？亚比米勒那个非利士人呢，他们是亚伯兰寄居到这里来，但是神真的恩待他们。他们在旷野就能够找到水井，对当地学生嘛还不容易什么挖到水井，怎么办呢？就挖啊！你看到没有？你看，我们先来看什么呢？你看第22节，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什么保佑，我愿意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什么儿子并我的子孙，我这些厚待了你，你要照样厚待我们所依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为什么？他是有背景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说？对，他也知道神就是恩待亚伯拉罕，对不对？真的亚伯拉罕，来，你要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先欺负了亚伯拉罕，欺负之后得到利益了，你不可以欺负我们。也什么意思？你不可以报复我们，你不可以跟我们计较。为什么？你看第25页，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个什么水井，亚伯拉罕呢为的是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他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亚伯拉罕把盐和牛给了亚比米勒，按照彼此立约，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喂，神的儿女在这表现出美好的气节，就是他是从神来的恩典，被人欺负了他不计较，但是不代表亚伯拉罕也指责他什么，指责他们，对不对？哎，我们挖了一口井，你就把我们抢去了，亚伯拉罕也责备他们。那责备他们之后呢，感谢说呢，亚米勒真的我还是愿意来跟你，当亚米米勒说我占你们的便宜之后呢，我又来跟你立约，就是我把一些好处给拿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立约。我可以跟你讲，前苏联跟中国就是这种关系，他把中国领土什么占了之后，我们再跟你立约，你还不能说什么？有时候哎，你要看，所以你要听到这个强盗逻辑啊，就是这样。我先把你便宜占着，然后我们再来进公平法则，这个很麻烦。但感谢主，神的爱女什么呢？好像处在劣势，好像亚伯拉罕傻被我耍了。所以亚米勒，当然这个是最外邦人是这样的哈，但亚伯拉罕什么呢？ 忍着亚伯拉罕没有计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从神来的恩典，不会跟你计较的。拿去拿去吧，那我还跟你立约，不但立约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到没有？把羊和牛给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二人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抹羊羔另放在一处，你看到没？亚伯拉罕呢，还要有更多的恩典。所以亚伯拉罕就是什么？他说：“问亚伯拉罕，你这七只抹羊羔另放在一处有什么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抹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什么？”哦，原来亚伯拉罕什么呢？很有智慧。第一，我知道神会赐给我恩典，那我挖了一口井，你把我抢去了，对不对？好，我也不计较了，我宁可让步。但是，那你也不能什么，那你都拿去吧。那不是的，我挖了另外一个水井呢。他用额外的七只抹羊羔来再一次立约，什么概念？你不可以再像上一次那样扒到我们的什么水井了。我们已经给你扒到一个水井了，我们就算了。但是呢？对基督来说，这个把握的不容易的，你不能跟你的敌人去计较，对不对？不能跟他去患得患失，去争夺利益，甚至你受吃亏了，也愿意忍受冤屈的苦楚，这也是没问题的。但是不代表什么呢？不代表是是归是，还有呢，错就错，对就对，亚伯拉罕。但是呢，我也不是让你，我也不用武力夺回来，但有一条。你不可以继续欺负我们，我跟你立约很好，但是再有什么呢？神会赐给我们另外一口水井。那这个水井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抹羊羔做我这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十巴，因为二人在那里起了誓，盟约的井，他们在别十巴立了约。亚比人就把头呢就长黑个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亚比人和别十巴带上一棵黑丝柳树，你柳树就在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感谢主，神也什么让亚伯拉罕保全他自己的，在寄居的日子里边能够敬拜神，能够继续过他在地上的寄居客旅的生活。所以呢，这个是很奇妙的。好，那今天我想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能够知道，就是说，当然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那我们事归事，人归人，罪归罪。那你犯罪了，我指出你的罪来，但我不会去苦读你，我不会去怨恨你。所以我们同样讲一些事情，就是说你的心态不一样，你的动机不一样。不能说就是不可以讲不好的事情吗？可以讲，包括你对别人的恩惠你也可以讲，别人对你的亏欠你也可以讲。但你讲的目的是什么？是帮助人、建造人，同时也能够清楚上帝给你的带领，那就行。你不是控诉的，不是抱怨的，不是苦读的。亚伯拉罕指责他们的罪来，但是你立约我给你立约，过去的事情我也给你占了便宜也就算了，那现在我要给你立约，我要甚至我用额外的礼物来给你立约，来保全我现在目前我赖以生存的这些权利，你不可以剥夺的。这个水井我还是要保全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你们要生存，我们要生存。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靠着主，我们不会跟你抢的。为什么？刚刚在路上，我记得徒弟们跟王弟兄讲，因为他们不信主，在那指望什么？他没有指望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什么没有办法。他好像用小人之心度什么君子之腹，那你不用跟他计较，但不跟他计较不代表纵容他的罪。但你欺负我一下，我也不会去报复你，我不跟你斤斤计较。但是也不代表说，当然耶稣教导我那让你的礼仪连外衣什么也给他，对不对？要你的为什么？所以呢，这个什么概念？那你不能说迂腐的说你打我左脸吧右脸什么给你打，这个不是讲具体的字面上的意思，对不对？他说嘛，你要爱，爱就是上帝的给我们说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的特征。 律法是讲公平，恩典是讲什么？爱心。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恩典是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什么祷告。所以我不会就亚当在讲什么，你不要走一里路，你走两里路，你要我的什么？到底先要里衣还要外衣？还要外衣了。哎，徒弟兄啊，你的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是要人家有人要你的什么
礼仪？
礼仪，然后呢？
外衣
就给，外衣就给他。这有时候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这是要好。哎，有要拿你的礼仪，连外衣都有他拿去。好，那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基督徒就这样，我们不可以跟恶人去计较，不可以跟他争斗。当然，我们也不代表向罪恶屈服，我们也不会跟你计较占我们小便宜。当然，我们也必须要什么，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必须要让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保守我们的权利，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挑战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租金啊、租房子上，今天啊学校在搬家。因为他们一分钱不让，一分钱不让呢，我们就把那个利多的安排退掉。今天要搬家，就把一分钱搬到那边去。那我们也是考虑这个，我们对学校、教会对
学校搬了，
对搬一部分，搬那个利多安排那边先搬。
住小一点，
就是退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还保，因为呢，因为你全退不行，全退呢，你装修也要再要搞，还有呢。你没地方放，你还租另外一个地方放，但租地方肯定便宜一点，但是也要放，搬家也要放，是不是？当然也什么，你还本身你要，你换地方，假如说过几个又装修呢，你装修费又很多，还有另外租地方都不容易。反正呢，我们就退掉一部分，就一步步看神怎么带领，因为我们很忙，很难预见未来嘛，所以得出来带领。所以呢，那我的意思是什么概念呢？那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利益嘛，那。如果你能够给我们免一些租金哈，跟这个地方的价格差不多，我们就不退嘛。但现在这样退呢，好像至少省了浪费两个月什么按金嘛。那两个按金说你两个月啊，不可能开学啊，按金就回来了嘛，是吧？我也不，他也不愿意退，不退就算了。那你两个按金也就你两个月之内不可能开学你，你两个月就不付租金嘛，按金也就赚回来了嘛，也没有什么亏嘛。那没办法，放在那里就每个月交。那所以呢，我们还是祷告主。那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我们是要以智慧跟那些外人交往，对不对？教会这边很好，谈判他们，你看他们就让一步，再让一步，对吧？我们后来也想想算了，也就交给主吧。啊，但是至少大家都很真诚。但是学校那边那个出租方就很，我们的弟兄跟他打电话也不接，打给他那个老总啊，也不要么不接，要么直接把他给掐断，打了一整天都不接。那所以呢就没什么意思了，那就是意思呢，因为考虑跟他你下面的打听的说了没什么意思嘛，最好跟他的老板聊嘛，他那个老板就是拒绝接电话就算了，那对，那你就反正我们说明知他不会让步，那我们是尽我们的本分嘛，一步两步，就说我们这样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我们要分析出来，那最后你这个不信主的人唯利是图，我们也能明白。但是也不代表所有的不信人都是这样的，那有的还可以谈一谈，毕竟从生意的角度，普遍恩赐里面我们来谈一谈。还有呢，就像我想以这个，我们在学习这个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对不对？他们寄居在他们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多大人情，有上帝在里面的，对不对？但是呢，你抢占我的一口井，我也给你；你抢占之后又来跟我立约，占了便宜，赶快来立约。把我抢去了，变成据为己有之后呢，变成我还不能再要回来。好，没关系，我跟你立约。但是我又明白，我现在又挖到一口上帝给我的井，对不对？你不可以再来抢。所以你要跟我跟你立约，我还有更多的礼物来保障我现在的上帝给我的美好的恩赐和利益，你不可以来继续抢夺我。 我们会有气节，我们基督有好的品质，我可以退让，但这个退让是有原则的，是有立场的，是不是纵容你的罪，对吧？也不是让你为所欲为，所以我基督就有基督但立场的。所以感谢主，亚伯兰在这方面呢，也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其实这都是在今天呢，就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给一个很好的一个圣经的一个上帝给他带来一个释放，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参照，我们怎么去面对现在比较艰难的时代，我们怎么去既要守住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不浪费上帝给我们产业，但是又容许有时候宁可让步，深渊带着主给报应，对世上呢，总认为他们更聪明也好，更加唯利是图也好，那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好，所以我想今天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二十二章呢，重点就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思考，很难能够理解的一个难点，对吧？我们说亚伯兰一生两次听从他妻子，一次是错的，这次听从是没错的，但这种没错的其实是透过他的妻子表达了一个上帝的旨意。这是个伟大的属灵真理，就是血气的儿女跟什么应许的儿女，对不对？就属灵的儿女跟属血气的儿女，这个是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感应就叫谁感应，但是仍然是感谢神，感谢主，我们是应许的儿女，不是血气的儿女，所以每一个门徒拯救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所以你看加拉太最后那个经文非常感人，就是虽然看来我们不是说血气的儿女，是应许的儿女，我们原来是跟以撒是一样门徒的，我们是本来是不配的，对不对？我们本来什么呢？你不是犹太人，你也不是以实玛利的什么后代，对不对？这都不靠谱，我们比可能比以实玛利人还更糟糕，对不对？当然就连犹太人里边那些血气生的也不行，那以实玛利人现在后代不行，外邦人本来更不行，但是感谢主，神就把我们从这些最不配的最糟糕的外邦人里边把我们拣选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让我们承受各样天上属灵的什么福气，可以承受产业。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思考，就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你我今天，所以信主是一个福气，你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到神的话语，恩传佳恩，我们能够，并在不是代表说工作的弟兄姐妹不能聚会的人就不是恩传佳恩，也是，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能够在为主所做，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有上帝他美好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为此来感恩，有这个恩典激励我们怎么去与蒙召的人相称，让我们能够感谢主，感谢神借着亚伯拉罕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借着撒拉给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和撒拉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上帝的启示给他们，那亚伯拉罕也感谢主这一次的顺服尊崇是对的，真是对的，所以呢使得神延续了他什么应许的儿女的继续往下延伸，借着以撒的出生，借着什么雅各的出生，借着犹太犹大支派的不断的繁衍，使得耶稣基督能什么降生在伯利恒，上帝的应许永不废弃，甚至都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在人看来都是没有希望的，每次都什么完蛋了，神的应许破产了，意象呢死亡了，产生意象美好，后来意象的死亡，每次都是神超自然的成就，神是超自然才知道，不是你能做的，不是我能做的，是上帝自己的工作，也不是亚伯拉罕能做的，也不是撒拉能做的，那是上帝的工作。好，这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好，我们来做一个，我们开始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今天你透过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来显明上帝的美好，应该是二十一章上帝显明你美好的旨意。主啊，你在亚伯拉罕无可指望的时候，你却使他得到一个你所应许的独一的独生的儿子。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你的旨意不能拦阻，魔鬼撒旦用各种方法来破坏阻挠甚至玷污上帝的这个所要应许的那个儿子，但是主，你是作者为王的，你是不容人得胜的主，虽然让我们看来很惊险，每次都比很多的世界上的事情来得更困难，但主你仍然保全，主要使得撒拉能够生一个儿子叫以撒，真的艰难的等候，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等候，没结婚的有的那种等候婚姻一样，或者结婚的弟兄姐妹没生孩子的等候是能够生一个孩子那种心情，但他这个更厉害，因为这个什么是关乎上帝所应许给他的天安扣一下天安的心，还能杀那么多的一个，还有个属灵的使命。感谢主，你赐给他们这个美好的祝福，其实也是赐给所创造的人类这个美好的祝福，让以撒出生，主要赞美，是吧？我们能够明白肉身的以撒的那个真正的焦点不是在那里，而是说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表征，一个属灵的一个代表，那使得所有我们应许的上帝所悦纳所拯救的所预定所拣选的这些儿女们就是以撒的后代，那相反那些在罪恶里的那些不信靠神的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抵挡神的人，主啊，他们反而是以实玛利的后代，出血气的后代，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从人的角度讲无法明白，很不公平，甚至要为以撒不要说自己的那个以实玛利自己的自卑，甚至有很多人非以实玛利的后代里面都会打他把替他打抱不平，但是感谢主，你仍然坚定你的约，你仍然显明你的心意，然后继续的让我们在主里面，主要让我们明白圣经奇妙的真理，透过加拉太书第四章的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主要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没应许而生的儿女，在圣灵里重生的儿女，是被基督所拯救的儿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外表的犹太人，你看你说外表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乃是我们这些被圣灵所恩膏受过圣灵的割礼，圣灵的重生是我们确认我们上帝的儿女，说谢谢你兄弟兄弟恩待，让我们更好的明白这个其中的内容，而不是因为这个事件的描述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推敲，这个可能有时候也不见得是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主你仍然眷顾你的子民，眷顾你的教会，要谢谢你，你保全了你的仆人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虽然说夏甲家有家庭的一个矛盾，对亚伯拉罕来说肯定有忧愁，为什么？因为毕竟一妻一妾的这种本来就上帝不喜悦，所以这个肯定会带来立竿见影的上帝对他的管教和修理，我们赞美说谢谢你，也保守我们继续的来看到这个背后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为着你所有的恩赐来赞美你，我们特别为着我们这帮 本来是配的，以前也是在这欧国方中去凭着自己的喜好去行事的这些罪孽深重之人，但是你仍然能够来帮助我们，你来赦免我们，是吧？亲自的把我们救出来脱离罪恶，是吧？就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子，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好好的感恩我们已经得救的儿女竟然是蒙应许的儿女，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也请你让我们更加怜悯同情那些他的罪恶里边被罪恶捆绑的人，真的没有办法，人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我们需要给我们更多谦卑的智慧，温柔的爱心，来尽可能的传福音给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也让我们有时候要敢于大胆的为主做见证，是吧？赞美你，这好让我们真的用智慧和外人交往的时候，面对我们现在在主地上的生活里面，真的需要常常的面对困难，因为现在呢，疫情的问题发展还是没有有明显的消退，就还是要求主来带领，借着你儿女们的祷告的权柄，是吧？你来帮助我们胜过这次的病毒，要赞美尽快的能够得胜这个病毒之后呢，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医疗而已，医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真的主你自己来做成你的工作，是吧？好让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回到你的安息里面，继续经营我们每天的本分，让我们谢谢你，是吧？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包括当然教会那边我们希望是能够如今是按照我们设想的计划能够稳定一段日子，看看主怎么带领。那对学校来说，就是给我们有智慧的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或者将来是不是要给我们预备一个完全不用那个地方？那按照我们的感觉是不好，不舒服，但是呢，要还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不顾我们的感觉如何。你只要我们继续在那里，我们继续在那里。如果真的你要给我们预备更好的地方，我们感谢主，到时候看看。说你怎么开我们出路，但是无论如何对学校来说，那老师们今天上完他们网课的同时也能够一起互相协力去要把那边的东西要搬走，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做一个中心的管家，就像亚伯拉罕跟亚米勒王一样，你占了我一个便宜我可以让给你，因为我们不跟你计较，因为我们都是白白领头来的，但是也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指责他们的罪，然后呢，好让我们继续保全我们的利益，不可以随便的侵占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必须要保守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个，无论我们属灵的供应还是肉身的供应，我们必须要捍卫，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跟他在具体事情上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但我们必须要持守主你给我们正确的信仰，是吧？不至于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就是在带领我们来显明学校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学，这个时间真的我们很难，连国家呢也不敢，一个地方政府他都不能够确认，但是我们求你来带领来保守，是吧？让我们能够有个更好的良性的循环，而不至于出现更大的危机，我们谢谢你，兄弟也保守。其实对我们家庭来说，我们家老大呢昨天处理了一大半天，也请你继续帮助他能够在那里有平安有喜乐，那他们彼此之间也有融洽，慢慢的大家都能打开心怀，能够有属灵的沟通，有情感的交流，有彼此的开心不开心都能够像一家人一样的彼此敞开，然后错了我们就错了，都能够说声对不起，感谢主，那如果我们做的没有什么错，我们就继续的也更是感恩，就能保守我们继续在他的心意里面，所以就是来带领让我的大女儿，让我们大女儿老大呢母亲呢就是越来越有平安，但最近她的压力也让她顺利度过，因为他们还要考试了， 所以有考试对他来说有很多挑战，因为现在也不能出门去做成这些项目，都要求助给他聪明智慧。那么谢谢你，主要也继续祝福我们啊，在教会的带领上，让我们给我们开更多的出路，让我们怎么去尽可能哪一天适合恢复整个教会的现场的聚会，把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我们星期二呢上午这个呢一些就是下午可能人会或者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就来继续带领这个小组看怎么一步步带领，有一些我们恢复正常的聚会的时候到底时间要不要调整一下，回到原来那个只能那东西没能够来呢，还是时间没有差别，就是这个疫情的问题呢，都就是继续的给我们祷告来显明，也借着在这群里边前天点准备到时候跟他们那些人沟通，如果我们越来越临近恢复聚会的时候，照顾到更多的弟兄姐妹的时间是下午是不是在这里他们才能方便来，或者是什么，让我们也能够学习来调整，来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多一点的彼此的理解，多一点的恭敬人彼此推让，这也是一样的，在聚会时间上看对更多人哪些人更合适，我们尽可能让更多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听主的道，真的需要你的真理是不过时的，你说的属灵的引导都是根骨不变的，一直到现在在我们身上使用，一直到基督再来，所以基督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颗坚定依靠你的心，谢谢你，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主的爱里面祈求神来引导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好的明白圣经的真理，好让我们更加心存感恩来侍奉你来荣耀你，谢谢你，祝福我们大家今天所有的余下的时间，好让主的恩典你的怜悯你自己的恩慈都与我们同在，是吧？你自己更是会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结束啊！啊，麦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要开麦说话的有没有？